接下来让我们看今日的经文。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圣经读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清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用歌声来敬拜你。你使到诗歌当中所记载的圣经的真理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我们感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求你就使用我，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地传讲。主，求你帮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聆听话语宣讲的时候，主，求你话语深植我们的心田，鼓励着我们，然后以致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问你会在什么时候尝试去鼓励一个人要坚忍下去？你会在什么时候去鼓励一个人要坚忍下去？如果一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不过很容易都做到的话，你会不会跟他讲说，哇，坚忍啊？比如啊，哇，一条河很多水很重要哦，或者吃饭很重要，对不对？哇，坚忍啊，你要继续吃饭啊，会吗？我们有时会笑说不会哦，可是有些父母亲会跟孩子说，哎，好好吃嘞，专注的吃，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孩子哦，很容易会被其他东西所影响到焦点从该做东西移开。所以呢，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其实不需要坚忍，因为很容易的，却对其他情况当中却是需要这样去提醒的。可是呢话说回来，通常呢我们会提醒人要坚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见有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的，而这个人似乎就要放弃了。我们就说喂，坚持下去你要继续的忍耐做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因为留意到很可能在做这个事情上会面对拦阻，会面对困难，我们也想到说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我们就跟他说你要坚持，当你这个东西发生的时候你要继续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常常看到父母亲会跟特别是孩子到大考要来临的时候，他跟他说要用功读书啊，你少玩一点啊，你要继续啊，哇，我们感觉到坚持。又或者你发现有些人会跟他朋友说，哎呀，你的体重像传道这样，哇，你要多运动啊，你要坚持，哇，运动很累对吧，不过你还要继续下去，要么我陪着你跑陪着你一起运动。我们会希望人家能够坚持下去。所以通常呢，我们都是因为看见人们特别是一个人 当他面对可能要放弃或失去一个重要的事情的危机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事情是他一直以来都想要做，一直在做，做到最后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会提醒说，你要坚持，要坚忍。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呢是坚忍行善啊。我们特别讲到行善的时候，我们说要坚忍，我们强调坚忍，因为行善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苦难啊。这是上一个礼拜我们的正道我们所提到的，对吗？啊，基督徒在行善的时候会面对苦难的啊。所以既然会面对苦难，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甚至会告诉自己说，放弃比坚持还容易。然后我们会觉得说，放弃吧，算了吧，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啊。不过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就叫坚忍行善。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坚忍行善。因为在今天这道经文当中，彼得，使徒彼得给了我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或三个鼓励啊，是使到是来推动着我们持续来坚忍的。哪三个层面呢？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致我们能行善。第二，挪亚受苦，而基督保守了他。第三，洗礼推动我们前行。那么从这三个层面，我们一起来看，从这三个鼓励当中啊，来了解，来看当时候使徒彼得是怎么对当时候的信徒说的，也从中如何的来提醒我们，继续的来鼓励我们，继续的来坚忍，就是继续的坚持忍耐的去行善啊。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行善的时候，行善指的是什么吗？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所说的行善指的不是世人所说的善哦，对不对？不是说世人所说好的事情，而这个好的标准定义在哪里？在神，就上帝所吩咐我们，我们当行的啊。所以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在特别在第三章当中讲到行善的时候，那个焦点是神吩咐我们当行的，我们要坚持的去行。而在面对挑战、面对苦难的时候，依然坚持。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他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的鼓励。第一个鼓励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致我们能行善。所以他在这里的第一个鼓励呢，其实是接续了他在第十三节那边开始就提醒着我们的。你看第十三节经文是说到你们哦，讲十三节经文是说到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在接下来十八节经文当中，是延续了之前那边的吩咐来的。所以在整段十八到二十二节，都是在更加的来深入的来提到这一点，就是给我们更多的鼓励来持续十三到十四节当中的吩咐。而在第十八节当中，十八节的经文特别专注在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上面。基督所成就的是因为他受了苦，他才成就了。有些时候呢，你会听到信徒说，哇，我们该顺服神，因为神就是这样吩咐，对吗？对，没有错。可是上帝呢，他不单只是吩咐我们说你当这样做而已，上帝也常常的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去来顺服他的话语。所以他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他也给我们鼓励，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些鼓励被推动着去做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而在这里呢，焦点就是放在基督的身上。上帝呢，使我们把焦点定在基督的身上，以致呢，当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所完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得以继续前行。 所以十八节经文说到，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你看一下英语的翻译，你就发现那边讲到的是 For Christ also suffered once for sins， 所以他原文当中呢当新译本他把它翻译为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的时候，他的原文当中的意思其实是受苦的意思。当然我们晓得受苦最终所带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所以在新译本当中他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如此的翻译了。不过概念是放在受苦上面，因为这个如果概念是受苦的话，就跟我们之前13、14节所提到的受苦的概念，它就是直接的连接下来。哦，所以13、14节提到我们要坚忍的受苦，这边就提到了基督如何为我们受苦，以致他受死。所以讲到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的时候，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三个层面哦，就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一来看这三个层面。他这三个层面分别就是基督他的受苦是为罪受苦，并且是一次性的受苦。第二个层面就是基督他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代替我们受苦。替我们受苦，这个第二。第三就是基督他的受苦本身包含了他的死和复活，以致他成就了救恩。所以在于基督为我们受苦的层面，我们会先来看这三个小点。首先，基督他的受苦本身是一次性的，并且是为罪的缘故。好，所以在圣经讲到说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受死的罪死了的时候，这边的一次呢，在原文当中呢，他所强调的是一个一次性的概念，就它只发生一次而已。这个就有别于以前旧约的时代，当大祭司的时候，他们是每一年都去到那会幕里头的，每一年都进到至圣所里头的，对不对？他是一年复一年的做。可是基督呢，他在这里的这个受苦以致受死本身，它不是一种重复性的，它只发生一次，而一次就足够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祭是在需要被献的，因为他一次的这个受苦就足以来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它是一次的，表明它的一次性。第二，基督他的受苦呢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代替，是替我们受死的。怎么知道呢？因为经文在这边讲到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义的是指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义者，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而我们呢却是那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本是应该走向永恒灭亡的罪人，而因着亚当第一次犯罪的缘故，我们成为了罪人。我们出生，其实我们出生之前在母腹当中我们就有罪了。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在抵挡神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断的，我们甚至认为罪是没问题，是好的，直到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呢其实就是那不义的，而主耶稣基督呢他却代替了我们，来承受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本该受的从神而来对罪的刑罚，而上帝对罪的刑罚就完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完全的。以致呢，这也是为何信徒们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免去了那永远的刑罚。换句话说呢，有些时候当你在读一些的属灵书籍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基督的受死，他的受苦与他受死是一个代赎性的，也是他代替我们， 去做了。而这个是重要的吗？必须的。因为如果基督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无法与神和好。而我们的关系，正如刚才所说的，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我们代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是破裂了，因为罪而破裂了。唯独基督借着他的受死和他的受苦受死来还清我们的罪债，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这也是为何经文特别就提醒我们说，我要领你们到神面前。你会有时你或许会认为说，哇，这个不是我们都该知道的吗？可是你就会发现，上帝为何借着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到这一点，我们要不断来思想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就是如此宝贵的救恩，是把我们领到上帝面前来的。于是呢，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义代替不义的，所以呢，我们的心原本是很主动的、很自然的会去抵挡神、违背神的，却因此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被改变过来。我们现在就渴望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遵行他的话语，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基督的受死重要吗？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都会嫉妒基督的受死，因为我们会说到他为我们因此做成了救恩。可是呢，彼得在这里不单是要我们去留意、去注意基督的受死，他更要我们去意识到基督的复活一样的重要。因此呢，在经文当中他就特别说到，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彼得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信徒，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的是死在了十字架上，可他也真实的在第三日他就复活了，并且呢，他复活是圣灵使到他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哦，是圣灵使到了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这边所讲到，就在灵方面或者按着灵说，和本讲他的强调点就是圣灵使到基督他复活。而当我们结合圣经其他部分的经文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使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是三一神的工作，是父神使到他复活，他也说到是他自己啊把命舍了又再拿起来，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是圣灵使到他复活。而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算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也没有永恒的盼望。可是因为他复活了，就使到我们清楚的有那永恒盼望。我们知道说我们会面对死亡吗？会。可是我们会有复活的生命吗？会的。而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而领受了从他而来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有那种渴望，因为他把那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使到我们来遵行他的话语。这是要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所带来我们生活当中的那改变。当然，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当存感恩的心，好，来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可是呢，我们也当留意到的就是耶稣他是怎么做成这一切的，他怎么做成的呢？耶稣他之所以最终会为我们死而复活，是因为他坚忍行善，是因为他坚持 走那天父为他预备的道路，走往十字架受苦受死的道路。我说他坚忍行善，就是因为他在遵照着上帝的话语而行。苦难难道就因为他是基督而就更容易的去承受吗？不，你看在客西马尼园当中基督的祷告，苦难真实吗？很真实。当铁钉刺透他的手的时候，真实吗？真实。痛吗？痛。刺穿他的脚的时候痛吗？痛。你如果你要了解铁钉刺穿脚是痛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去问汉武传道啊，他踩过铁钉，整个穿过他的脚，你可以去问他。而主耶稣基督他面对的苦难是真实的，是超过我们很多人我们一辈子可能会面对的那痛苦。可他却坚忍的去完成了那救恩，为谁？为上帝所赐给他的子民。为谁？为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为了我们而做成了救恩，所以我们才能够信靠他。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行善是完美的，并且是直到他完成的。他如此坚忍行善，就是为了要使到我们属于他的人能够行善。他完全的顺服天父，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来顺服天父。而主这样做的时候，不单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使我们同样的去做。这样请问我们面对，我们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了他的缘故坚忍下去吗？不但是为他缘故，我们愿意为了他的荣耀，直到他的名得到那最大的荣耀而坚忍下去吧。我刚才就说了，我们今天的人多数我们所经历的痛苦难可能都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的确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顺服神啊，我们都不需要摆上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因为说啊，你顺服的话你今天就死了，你顺服的话你就失去了你的生命了等等。我们的确会面对挑战，很多时候一些处境甚至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要使到我们去符合等等。可是呢，我们的的确确是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没有受苦难到那被逼迫到流血失去生命的地步。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思想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他是如何的完全乐意的来顺服，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天父的，以致最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死了，他复活了，他的复活表明了天父悦纳了他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做成这一切，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持续的来，能够来行善，不单是能够来行善，能够持续的来行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行善时面对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受的苦，推动着我们持续的来行善。这是彼得所给我们的第一个的鼓励。我们再来看彼得给我们的第二个鼓励。第二个鼓励呢，它主要的是告诉我们旧约当中的一起的事件，有关一个人物所面对的啊。而在那个时代，那个人是个义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呢，只有他一个人来遵行了上帝的话语，剩下的人他们都不要去遵行神，去顺服神。 好，我们一起来读19-20节的经文。经文就说到，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就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这边讲到了一个人物叫挪亚，我相信在信徒当中很多人对挪亚都熟悉，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你去外面问哦，你的朋友还没有信徒的人啊，或者一些非信徒的朋友，他们甚至对挪亚也很熟悉啊。啊，如果说他家人也当中有信主的，他可能有听过，不然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他们都熟悉。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都知道说挪亚他进来一条很大很大的船啊，然后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灾当中，哇，他就在那个船里面就度过那个水灾啊。这个是很多人的影响啊，而这甚至被拍成很多的电影跟卡通片，对吧？啊，可是呢，信徒们呢，当我们看这些电影卡通片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的来看。为什么呢？啊，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问，究竟我们所看的内容符不符合圣经哦？啊，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把内容稍微做一些的改变。啊，我们是很容易说，哦，既然圣经故事，我们就认为它一定是对的。你记得要回来看圣经怎么说。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19-20节的经文当中，彼得呢，他在告诉信徒什么呢？首先他告诉信徒说，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就是他的灵，就透过挪亚，就是挪亚的，就在挪亚那时代，透过挪亚这个人，向当时候的人来宣讲上帝的话，就对当时候挪亚以外的其他人来宣讲上帝的话。而这就告诉我们说，挪亚当时候的确是这样做了，而他这样做不是靠着自己哦，是因为基督使他这样做了。而当挪亚他当时候来告诉人说上帝怎么说，他们又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些人他都不听挪亚所说的一切，以致呢，这些人当时候他们都死了，死在了洪水当中。死的时候他们身体死了，可是他们灵魂呢？灵魂没有死哦，你要记得哦，我们是灵魂和身体所构成的。当肉身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这些人灵魂今天都在地狱里头。这也是为何圣经这边就说到他们在监管中的灵啊，要不然今天就已经在地狱里了。因为他们因着自己的不信拒绝了神上帝的话语，他们就落在这样的光景里头。而在整个大水泛滥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当时候所有的作恶的人都死了，只有八个人因着这个洪水的发生而被拯救脱离了那当时被罪恶充满的世界。所以这是当时候在或者说在这经文当中彼得要特别的让我们看见的。而我现在我想让大家把焦点特别放在不顺从的人这个层面。好，请看20节。20节这边提到了那些不顺从的人。这些人不顺从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该怎么做才算是对的啊，不是哦。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无知而不顺从，他们当时讲到他们不顺从的时候，就是他们继续的行恶。所以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借着圣灵然后透过挪亚就来呼召这，来告诉这些人啊，来呼吁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他们当认罪来悔改。而挪亚是在什么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呢？什么时候在呼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呢？就在他在建方舟的时候， 挪亚建方舟的过程当中，他就借着他的行动让他们看见说他们需要悔改。挪亚也在那时候就讲提醒警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当悔改，因为你们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是恶的。而他所造的方舟就表明说神要审判他们所行的恶。可是呢，因为他们心里刚硬，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所传讲的，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这样，他们亲耳听到耶稣基督给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清楚地听到基督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当悔改，可是呢，他们却硬着心，他们拒绝基督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真理，尽管是基督亲口给他们说的。所以当时挪亚当时带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而挪亚本身跟他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当你去看创世纪的第六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经文讲到说挪亚他顺服神，他是完全的顺服神。怎么知道呢？他因为顺服神，他就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去建造方舟啊。如果你看创世纪的6:3的话，那边算我们看见时间差不多是120年左右。为什么呢？就是从上帝在告诉他说他将会来毁灭这些罪人开始，那个是在创世纪6:13，直到创世纪7:6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洪水是在挪亚他600岁那一年才被才发生的，才带来那毁灭。所以120年的时间呢，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候挪亚他一辈子他所经历的究竟有多少的嘲笑，有多少的排挤了啊！你要记得当时候的人不是善人哦。上帝怎么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些人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经文的话啊，创世纪6的经文啊，经文在第5就说到，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恶，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请问啊，这些邪恶的人会跟挪亚好好的相处吗？或许会不会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太过激烈的去对待他？可是你可以想象了120年的时间呢，有多少的所谓的他们有的忍耐啊等等，哇，120年都磨到蓬去那里了，对不对？就每当他们看挪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什么？哎呦，这个疯子他又在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过奖有洪水哦，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他们会怎么来对待他？你要你要这样的事情啊，哎呀，最好远离他等等。120年的时间，可是呢挪亚他却持续，他坚忍的，就是面对当时候的人的排挤嘲笑等等，他坚忍的来顺服神。他就算是当时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啊，对啊，全世界哦，我们每次都讲说全世界与我为敌，可是我们每次讲全世界的时候就是他几个人哦啊，可是挪亚说不是哦，全世界就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是如同他讲的，其他都站在敌对的一边的，就算全世界与他为敌，他依然的坚忍。他坚忍不是一天呢，要记得不是两天哦，是一辈子哦，或者对我们来讲是一辈子的事情耶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活到120岁哦，哈哈，好，所以可是你又想象到一个人可以坚忍那么久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我叫你忍一个人忍耐他的嘲笑他的排挤，我叫你忍一个礼拜啦，你受得了吗？可能可以哦，一个月的时候你就辞职了哦，对不对？ 我们就说去换一份工，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找到另外一份可能比较好的工作。当然适时换工作可以吗？
可以。
可是我们会想，就是我们究竟坚忍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会不会告诉自己说，哎呀，我就忍了这样久已经够了，够，既然够了我就不用再忍了咯。
或者算了吧，主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
还是就如同挪亚这样，全世界都把他当傻子，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
可是呢，无论人家怎么对待他，最终上帝却向世人显明了挪亚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是对的。挪亚的顺服是对的，因为上帝就借着挪亚所做的来拯救了挪亚与他的一家，而在当时候其他的人却永远灭亡，永远的灭亡，他们被毁灭了。在当时候的这个毁灭呢，是全世界除了挪亚以外被毁灭。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得救的人有几个？请问全世界上得救的人有几个？只有八个。只有八个人是平安的度过了那洪水的泛滥，剩下的都被毁灭了，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侥幸的。而毁灭了这世界的洪水，却成为了使到挪亚他们一家脱离了当时的罪恶的洪水。他们脱离了，因为他们坚忍到底，他们坚忍。这样请问挪亚跟全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他没有像他们这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又或者是谁使到挪亚能够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受苦当中持续的信实的来顺服神呢？忠心的来顺服神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位借着他的口，透过他的口，借着圣灵透过他的口来向当时代的人来宣告上帝话语的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也拯救了挪亚脱离他的罪，因为最终基督为他死而复活了，以致挪亚在当时候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即便在苦难当中依然坚持。然而挪亚他的蒙拯救，从当时的洪水当中，因着他在方舟当中得以蒙拯救，这样这个拯救呢本身其实指向的是一个更大的救赎。这个救赎就是从罪从永远的灭亡当中被救赎出来。而这一切就是基督在之后的某一天，就是从我们角度来看是2000多年前的时候，基督他为挪亚、为上帝所有拣选的人成就了救恩。而挪亚就在他当时候就已经领受了那益处，就得到了那益处，以致他能够忠心的来顺服神。而基督的恩典如何在当时候临到挪亚来支持着他，使他持续的来顺服神，在困难当中、苦难当中依然顺服神，他今天依然把同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如同挪亚一样，我们来顺服我们的主耶稣，来顺服我们的天父。就算当时候全世界都敌对挪亚，这一切呢都无法阻止、无法拦阻耶稣基督对挪亚当时候的恩典的扶持。 这对今天的信徒依然是个莫大的安慰。有人抵挡你吗？有人使你陷入苦难当中吗？他们也无法拦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来扶持你，来使你继续的来遵行他的话语。那么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因着行善的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快快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求他加添我们所需的那恩典力量来帮助我们呢？为了更加的鼓励我们，一再的推动我们，彼得就给了我们第三个的鼓励哦。第三个的鼓励呢，就是有关洗礼的。就洗礼它会推动我们前行。彼得呢，他最后的鼓励呢，就把洗礼与挪亚一家如何的经历了洪水，如何的被带领平安的经历洪水的泛滥来做一个的对比了。你看经文当中这样说到啊，这些经文21-22节说到，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柄、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水呢？当彼得讲到洗礼跟挪亚他们过洪水的关联的时候，其中一个关联就是水啊，对不对？挪亚是经文是讲到说，挪亚他们是被从水中，对不对？所以拯救出来了然后呢，这边讲到了洗礼的时候，洗礼在当时候呢，必须是以水为媒介的就是洗礼的话，你看我们今天，你看最近有人，之前有人洗礼的时候，就看到长老他们会拿住水，然后牧师会把水洒在受洗者的头上，对不对？所以有些教会呢，他们是以敬礼的方式，无论是地礼、敬礼都好，这些呢都表明了那都在代表了说，来表明说那个信徒他已经他的罪已经得蒙洗净了。而这呢，而他是什么时候罪得蒙洗净的呢？就是当他来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救主那一刻，他的罪就得蒙洗净了。而洗礼就表明了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今天呢，我们看洗礼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当我信主之后，我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有时候会告诉你说你必须来上某某某某课程来预备你来洗礼上这课程的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了要确保说你清楚你所信的是谁你要清楚的来知道说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懵懵懂懂说我信，其实我不懂所以要确保。可是呢，在使徒时期的教会的话，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信了之后我等一年然后才来洗礼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你去翻开，你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你手上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开《使徒行传》二章。你看那边的经文就这样的说道，我们从37节开始看，37、38，然后再看41节，就跳到41。经文是这样说道：你们听，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或者我们再读36在之前那节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知，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做什么呢？那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 那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然后41节就说，于是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哦，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当时候人是听了之后就受洗了吗？是哦，在使徒的教会当中。所以在当时候呢，一个人信主跟受洗的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我们会把它感觉上好像还稍微拆开一样，对不对？不过在当时候是密切的。而当时候的人，当他宣认信仰的时候，他就接受洗礼了。而彼得当时候说到，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了你们的时候，他说这话是对着那些对洗礼跟归信有那密切关系的人，他是告诉这些人说，水这个洗礼是能够拯救他们的。所以对当时候的人，当他们这样读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说，诶，很怪吗？为什么洗礼会拯救他们？不会的，因为在当时候他们这两个是密切的相连啊。他们也知道说啊，彼得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把水放在那个人的身上，或者那个人进了水里面，他身上的东西的罪都因此才被洗掉。他们明白到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他说啊，这个洗礼它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啊，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说，我回家我说冲凉，我因为今天啊有污垢，所以我冲凉是要把它给洗掉一样。洗礼不是用水来洗掉我们的污秽啊。所以他这里呢，彼得不是在强调说一个人因为他受了洗他就因此而得救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哦。反而呢，洗礼之所以能够拯救，就是因为洗礼跟归信是密切的连接在一起的。而因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话，洗礼之所以拯救，就是因为它证明，它表明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信心。这表明了我们是真实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你记得我们就说了，他们是因为宣认信仰，他们才受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洗礼就表明了他们的信仰的那真实性。而这个本身呢，也借着他们在洗礼的时候来向神许愿当中来表明了来表明了他们真的是属于耶稣基督了。你看这里在经文在第21节就说到，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呢，洗礼之所以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洗礼者个人做成了什么。而这个借着基督的复活本身特别强调，后面再加了一段，就是向主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所以这样的这种许愿并不是基于自己任何的能力或者所做成的一切，反而是基于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就是建基在这复活的基督的身上。如果你看新译本的圣经跟我们那所放出来的 ESV 的话，在这段话上面呢他们的表达是有点不一样的。新译本圣经、和合本圣经甚至是 KJV， 它都会说是向主许愿长存清洁的良心，这样的一个概念。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在受洗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要立志来如此的来生活。这是一种的向神的一种的立志。可是呢，当你看 ESV 的时候， ESV 的写法的时候，它的表明的是向神祈求，就求主赐给我纯洁的良心。 哦，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选择任何的一方哦，或者说坚持说只有一方是对的啊。Simon Kistemaker 啊，这位的解经家，改革中解经家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他提醒我们说，若不是我们向神祈求，而神赐给我们帮助的话，啊，我们也无法在他面前来立志来顺服他。所以呢，经文无论从 ESV 角度或者是从新约本角度的话，现在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的两面。我们当向神求主赐给我们的一个清洁的良心，以致我们能够来荣耀他。我们也当来到上帝面前来立志说，主啊，既然你赐给我，所以你帮助我就是如此的来生活。所以呢，洗礼本身啊，它至少有两个层面啊，是在这里被关注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外在的表达啊，什么种表达？就是一个内在事实发生的一种外在的体现表达，就是把我们所已经领受的那奇妙的救恩，是人眼看不到的，却透过一个人眼看到的方式，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而第二呢，他也在这里呢，也包括了一个向神祈求，并且立志能够存清洁良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我们很下意识的在所做的一些事情上来尊崇神，来荣耀他。这样我们要特别问，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洗礼？对不对？彼得特别提到洗礼，作为一个鼓励的原因，就是当信徒在因着行善而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洗礼当提醒我们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奇妙的救恩。我们的洗礼当提醒我们，我们当初是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来立志来荣耀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提醒到，当我们来向上帝来祈求的时候，他的恩典，他必然会把恩典和能力加给凡事来寻求他的人。这也是为何彼得提醒我们要有关于我们所领受的那些。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求帮助的时候，他不但会帮助我们，他也会帮助我们约中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是我们的洗礼当提醒我们的。不但是如此，每当我们观礼，我们看人别人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也当被提醒到同样的内容。这些现象提醒着我们，我们每看到一次就要一再的被提醒，我们也当一再的感恩，我们也当一再的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帮助我们持续的来顺服他。此外呢，彼得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他结尾的时候他也提醒到我们说，这位我们来仰望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呢？他是那位已经进到了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的这位耶稣基督。换言之，他是那位掌管着一切的主，他掌管这一切。既然如此的话，请问有什么事情会能够来拦阻我们的主来完成他所赐下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吗？没有，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当中，我们思想了的题目是坚忍行善啊，就持续的来遵行，来顺服上帝，来遵行他的话语。在特别在苦难当中，我们当如此坚忍，就坚持与忍耐。所以我们思想了三个层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致我们能行善。所以我们靠的不是自己， 我们靠的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
第二，挪亚受苦，而基督保守了他。基督如何保守他？
基督也会保守我们。
最后，洗礼推动我们前行。
我们当常常的来思想我们的洗礼，我们所领受的洗，愿这个成为我们常常的鼓励，特别在我们在面对一切的，在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愿这三方面的鼓励能够鼓励着我们的心来坚持，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晓得当我们要来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甚至会面对苦难。主，感谢你的话语当中，你给了我们鼓励，鼓励我们持续的坚持。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今天所思想的这三个鼓励牢记在心。主，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常常的反复来思想。而主啊，你的话语，求主你就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求你的灵也持续的帮助扶持我们。以致主啊，我们真的能够坚持来顺服你，在各场景当中坚忍来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